园艺老人的文集，他呢就是原来是叫园艺老人文集，然后呢就是给赵普老看的时候，赵普老非常的高兴，赵普老就给他让赵普老题字，赵普老就给他提了一个这样的书名，就叫做《佛法修正心要》，所以说他的名字叫做《佛法修正心要丛书》，实际上就是园艺老人文集，这个里面包括几大本儿，包括几大本儿，就比如说是那个《略论明心见性》啊。就是以前的时候，略论明心见性，就是说的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就是我们一般修心中心的都公认，略论明心见性是园艺老人的，就是所有的开示里面最有代表性的。因为他我们现在学习的这一篇文章就是略论明心见性，这篇文章就是介绍了就是佛法的根本的这个核心，然后怎么达到明心见性，什么是明心见性都有，就是比较详细的介绍。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略论明心见性，最早的时候。就是发表在禅刊上过，这个应该是就是看样子是老人有文字写的，因为是一个文字的，就是比较有老人风格的一个文字的，但是不是老人去投的稿，我就借机会介绍介绍，就是这些老人的文集，因为我们很多义工啊，还有一些师兄现在都搞不清楚园艺老人的文集，而且我们现在的那个网站上的目录，他没有说的太多。那个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目录，它是根据图来点文集的。就是我们这个现在打开园艺老人的文集，那么我们像我们心力之家印心古寺印的，就是给它分成了几册。第一册呢就是杂文，这个杂文的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短文啊，短文第一本就是以略论明心见性为代表这样的一篇文章，然后后面还有老人的一些开示啊，收录的，比如说闭眼录啊。谈谈往生西方的关键问题啊，还有解脱歌前世啊等等，就这些。对，就是这些啊，就是这些，就是所有的杂文、短文给它收录到一块儿。就是这是第一本，就是园艺老人的园艺老人文集，也叫《佛法修正心要》里头的第一本。这个里面啊，一个是略论明心见性这一篇，就是应该是老人当时手写的。老人当时手写的，但是并不是老人去投稿的。我听老师说过，就是好像是当时的一个郑老师，他是在南方的也能传法的一个老人的一个弟子。然后呢，就是禅刊发表了老人的这篇略论明心见性，然后反应特别好。然后他禅刊就给老人来了信，约稿要老人再写，老人才知道哦，这个稿子是投到了禅刊。然后老人还说多事儿，还批评了那个弟子多事儿。后来，因为禅刊呢，就是当时的禅刊的总编辑应该是这个净慧老和尚，然后呢，就是他因为给老人约稿，老人后来又迫不得已又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就叫做《禅海微澜》，所以这两篇文章都是就是老人的，就是文字的手写的，其他的就是那个略论明心见性里面的杂文啊，很多就是大家根据录音然后整理了之后，老人又有勘定啊，大概是这样的留存下来的。这个就是对，禅刊的第二步。如果我说的不对，老师也可以纠正。因为现在的师兄对这个老人的文集啊，好像不大有概念。这是第一册。另外一个就是还有，除了第一册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第二册呢，好像是《心经绝引》吧，《心经绝引》的这一篇文章就比较系统，它是讲解心经的。这篇文章是当时老人让齐老师整理的。然后老人还说了，就是要大改，因为文字和口头上的，大家坐在一块儿聊，他那个语言表达呀是不一样的。然后老师就整理好了这一篇文章，就叫做《心经绝引》，因为比较长，我们放成了单独的一册。现在《心经绝引》很多就是不修心力的师兄都是根据这本书，对于老人对心经的讲解来认识到这个园艺老人的，因为他那里面也包括一些。教理啊，一些基本概念啊，什么的都有。然后条理也比较清晰，就是《心经绝引》这一篇文章。那么，除了老师整的这个《心经绝引》啊，我看就是别的，你比如说像贵州的园艺古寺啊，原来陈宁老师那边也整理过，就是他们一看园艺老人讲解的《心经》，怎么跟这个《心经绝引》的文字差别很大？他们就整理了他们的根据园艺老人讲《心经》的那个录音啊，整理过文字。那种的文字就是比较通俗的，但是实际上当时的时候，老师整理的这个就是根据园艺老人的嘱咐大改，就整理成了现在的《心经绝引》这个样子。这个也是就是早年的时候，老人在世的时候，在《佛法修正心要》的这一整个的这丛书这里面也出版过的这个《心经绝引》。 方便期就是要有2个小时的二印，其他时间随意，只要再够6个小时四印就可以吗？是的，是的，就是二四印。因为什么呢？方便期它是给过了白座的人休的，你没过白座的话，你就按照白座来，你不适合就是加座加得太紧。方便期基本上是给没过了白座以后的，过了白座以后不就是二印四印吗？过了白座以后，你其他的手印就别休了，你就二印四印一直休下去。一条路走到黑就行了，不用其他手印啊。这个是心经诀引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老人讲的那个大手印呢，原来最早最早的名字我们听说的叫恒河大手印，恒河大手印，后来改成了这个大手印前世。这最早的时候是恒河大手印，你看看这个徐老，大家看一下徐老写的这个序里面还说的是恒河大手印。恒河大手印，因为刚开始整理出来是恒河大手印，但是呢，就是我们看一下元婴老人的传略里面，元婴老人说过，自己的这些就是这个做的这些事情的里面提到过大手印，元婴老人就称这个叫大手印前世，所以后来呢，就是这个恒河大手印呢，在我们这儿就是在齐老师的建议下，这个恒河大手印的名字就改成了大手印前世。另外呢，根据这个大手印，这个恒河大手印和大手印前世这个讲解依据的这一篇文章，叫做就是白教噶举派的这个窍诀部大手印的窍诀，根据对窍诀的一个讲解的，就是锤击三要诀的一个讲解，叫安心法要，就是其实是大手印前世是讲那个安心法要的，然后根据这个安心法要的这个内容，把它加了目录，就是。大手印前世，他呢这一篇作为一个单独的一本书列出来了。这个主要是讲在心地上做功夫的，讲的比较细。如果你修心中心了以后，你看这个就特别的相应，因为他讲心地上做功夫的。然后这个就是刚才说的，就是说这个大手印前世的这个是根据安心法要的那个目录又加了一些目录，就是在恒河大手印的基础上把那个名字改成了大手印前世，并加了一个目录，方便大家去检索。就是目前的看到的这个，实际上老师的那个目录我记着是比这个还要细的。这是大手印前世，这是作为单独的一篇。另外一个老人在传略里面也提到了《楞严经要解》，就提到过这个名字。但是当时的时候呢，《楞严经》并没有整理。后来的话，我记着我上论坛的时候，好像他们在整理这个，在四处的找，因为老人讲的《楞严经》不全。那么后来就根据不全的这个《楞严经》，就整理出来了一个《楞严经要解》，楞严要解叫做《楞严要解》这个名字。这个名字里面，大家可以看，就是老人讲的这个《楞严经》，就一直找，一直找，没有全。后来我们根据就是元婴老人的这个是美国的那个田立元做的，就是把这个《楞严要解》后面的那一些老人没有讲的这些，根据老人在其他地方对于《楞严经》的一些开示，然后还有一些简单的解释，把它收录到一块儿，把它尽量的给它弄全，弄了一个比较全的，现在应该叫序雕。这样一个楞严经的全部，那么早期的这个就是楞严要解，这个楞严要解里面的这个题目跟目录，我记得应该是齐老师，也是齐老师做的这个目录，见道分、修道分、正道分啊，应该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分法，这样一个目录的分法。这是这个楞严经，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中有。早期的那个版本呢，叫做《中有成就秘籍》。就为什么这一次要介绍呢？就是说，大家看，说我们这儿的跟这个以前的那个《中有成就秘籍》怎么不一样？说我们这儿是不是把老人的东西给改了？我们啊，就是学佛这么多年，就是跟老人学法这么多年，跟老人和齐老师学法这么多年，老人文集里面在我们这一块确实发现过一些错误啊。但是如果是明显的硬伤的一些，比如说名字写错了，那么我们会给他改过来，或者一些错别字。但是呢，我们的原则是尽量的不要改，不可能去改。如果有人怀疑我们改了，都可以告诉我们，这个事儿都可以公开的说，不要担心。就有的人就说我们这个中有是要是不是把老人的给改了？实际上最早的那一个在老人文集里面的那个叫《中有成就秘籍》，但是由于《中有成就秘籍》的就是老人讲中有，当时没有讲完。当时没有讲完，就讲了一部分。那么后来呢，是由就是老人的弟子把那个后来的那个根据自己的理解，就是白话的解释了一下，白话的解释了一下。那么这个白话的解释跟前面老人的那个就相差的，就一看就不是老人的。但是他那个没有说清楚，没有说清楚，所以很多人误会，就后面的也是老人的，实际上后面的就不是老人的那种的解释。所以呢，根据这样的情况，我们又。 为了就是原汁原味的还原老人的讲解，我们现在就整理了这样一个中友师要。中友师要它就是根据老人对中友的这个讲解和开示，一共有16盘录音带，根据这个录音带就整理了一遍。如果整理的过程中是改了还是没有改，大家看这个录音就可以了。那么后来老人没有讲的，我们就附了原文，大概是这样的。我记得老人是讲到了前导这一部分，就是正文里面这个前导，我记得老人是讲到了这儿。前导文那里是有讲的，这个是中友期，还有一个就是元婴老人的问答集，元婴老人的问答集呢，就是这个，当时出来的时候非常好，所以在元婴老人圆寂之后，好像是悟德法师又把元婴老人的这个问答集啊，又给多加了一些，从书信里面又搜集了一些问题，实际上最开始的这个，但是悟德法师就说得很清楚，说这个就是106问以后的那一些是后来续加的。所以说106问前面的那些就是老人勘定的，我们经常建议大家就是多仔细的看这106问，这106问就是基本上是就是学心中心法最典型的这些问题都在这里面。后面呢就是大家喜欢这个，然后又从书信集啊，从其他地方就是整理者又摘录了一些，但是整理者都说清楚了。都说清楚了，你看这个都有这个图譬法语啊，就是说老人去圆寂以后，那么就是又加了一些，但是他都有说清楚，这个问答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净土指归的这个情况，就是原来的时候呢，就是老人说话特别的直，所以老人的一些弟子就没敢把这个公布出去，但是这一篇文稿是在这个对。就到这儿，你看一下这篇文稿，这个是齐老师跟那个师母，就是魏老师当时给我的，就是他们留的有这个稿子，有这个稿子。当时我看的是有这个复印件还是原件，我忘了，但是有老人手书的。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情况，根据这个原稿件，然后把它整理成文字，后来加进去了。这个也是最开始的佛法修正新要的丛书里面没有的。就是说这个顶上这个心中心弟子，就是说的是这个是魏老师他写的，这个整个的序言是他写的，就是在世的最后一篇文章叫净土指归，叫净土指归。因为后来有一些弟子就把一些删去了，其实删去的那些就是净土的人可能看着觉得受不了，很刺耳，但是他很关键，他很关键。所以我们专门把这一个就摘录出来了，就是把这个整体的全篇都把它又重新的整理了一遍。这就叫做净土指归。但是在印刷的时候呢，由于净土指归这篇文章呢，它不长也不短，如果放在那个短文里面又显得长了，如果放在长文里面又显得短了。为了节省地方，我们就把净土指归这一篇文章和元婴老人的那个问答集两个合成了一本书里面印，实际上是就是老人的两部分的开示。就是我记得大概就是这么多吧，就是给尤其是义工的师兄要知道，还有一些新学的师兄，就是元婴老人的文集，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都给你们说一说。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些，比如说是成佛的诀窍啊，略论禅宗啊，就这一些，就是都是老人的后来的弟子整理的。有的时候我们看着就是也找不到那个出处，或者觉得整理的这个老人没有勘定过，所以我们现在就没有加这些文章。因为我就看过这个略论禅宗，我那个时候修的时候，那里面呢就是没有条目，没有逻辑，然后看起来觉得很乱。后来才知道哦，原来是就是老人其他的后来的弟子就加进去了。总而言之，各自的版本各不一样。那么我们这边的版本目前的话，就看一下是那个就是目前的就是这一些，就是你看这是一些短文，实际上这些短文都收录到那个略论里面了。如果在书籍里面，然后就是心经觉引净土指归大手印中友。就是这个，像《禅海微澜》《碧岩录》都收到那个第一本的那一本的短文里面，那一本书显得厚一点。那本虽然是短文，但是它讲得很活泼，我们还是很推荐大家看的。如果要是有，我们就是没有那个目录，因为我们以前学的时候都有一个目录，它有一个顺序啊，现在没有顺序了。但是大家还是要，尤其是义工师兄，还是要知道一点。如果我有哪一点不对的地方，老师可以补充。